苹果树下，以色列的处女们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疾苦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圣经箴言十四章一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今天你要听到的是我们几位姐妹凑在一块儿继续分享讨论《合神心意的女人》这本书当中有关建立家室这一部分，欢迎您的收听。
回到这个圣经上，就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这个建立家室具体指什么呢？大家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还有很多就是做家务的问题吗？然后培养孩子啊之类的，那它只局限于这些吗？还有哪些其他的这个建立家室？
162页上面讲到了嘛，就是说你就像是一个
温度计，
对，就是说如果热了你能够让它 cool down， 如果冷了你就能让它 warm up 那种，
就是降温和升温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降温和升温，就是说当现在大家都吵得很热烈啦，脾气都不太好的时候，你能够讲一些比较温柔缓和的话来让这个气氛能够缓和下来。但如果说现在大家都比较冷啦，或者是怎么样，就应该要讲一些好的话来让大家都开心。可能我觉得一个妻子还确实神给我们一个比较就敏感的神经，就你能感觉到这些人是高兴啊不高兴啊，就确实是很有用在这里。然后这里也提到说你要建立一个避难所，就是说你的，这里作者提到说她的丈夫有一天特别特别累回到家门口，她说啊，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如果我能到家就一切都会好了。我觉得她的妻子确实让她的先生能够感觉到说家就是一个特别平安特别开心的一个地方吧。
还有他提到说避免一些负面的情绪，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子，比如说像发脾气啊抱怨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家庭非常大的一个破坏力。你看现在这个离婚率越来越高，有时候整个家就被拆毁了。你可以说是有些时候你碰到是男的这一方不忠，很多很多这种事情。那有些时候你要回过头来看看做妻子的，我以前就听到一个，其实都已经是传道人，他就是说引用这个箴言那句话说，妻子的争吵如同雨连连滴漏，这也是箴言当中的一句话。就你天天整天吵就烦死了，然后所以这个丈夫不得不就跑到外面去找小三或等等之类的。那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那这个所以其实做妻子就有点是在拆毁这个家室，愚妄的妇人。当然有状况你不知道，有些男的酗酒啊等等，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状况，但是的确是怎么成为一个这个智慧的妇人，能够真正建立家室，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嘛，然后也是讲这种现在婚姻这种问题的。下班回到家之后，不是马上就是到家，而是要在车里面坐一会儿，自己静一静，甚至觉得说要鼓足勇气才能踏进自己的家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很可悲啊，因为家这个词它本身就很有温度。如果你家给你的感觉不是让你得到安慰，反而是另一个战场，那很容易想象家庭关系是怎么样的嘛。当你可以把家当作避难所的时候，更深层的意思其实是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宣泄你的情绪，然后可以展现你软弱的那面，并且你能够得到安慰。所以我觉得妻子决定一个家庭幸福指数，我是非常认同的。心情不好的时候跟我聊聊天，他就觉得好很多。我觉得这是对我作为一个妻子这个身份最大的认可和鼓励吧。
是，
就是曾经我就觉得男生是一家之主嘛，他应该有非常坚强的内心，可以给你遮风挡雨那样。而且俗话不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嘛，但其实我结了婚之后，我就发现男生他们其实是更需要被关怀的， 就有想到上帝造男女真的很奇妙，男女可以得到很好的互补。虽然女性看起来外表比较柔弱，但有时候她内心可以比男生坚强很多。
嗯，
所以坚强到就可以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所以这个箴言书真的说得很好，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就好像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强大的女人，对，是真的很有关系的。
对，我觉得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不仅承担自己的情绪，还要承担男性的这个情绪。我最近跟我的牧师在交谈嘛，然后我就问我牧师说，你认识的其他女性，就是她的丈夫真正能安慰到她的妻子，然后我的牧师就在笑说，她认识的人都没有，人是靠不住的。当然我不知道你们了，也许就是你们很幸运，你们的另一半能在真正在内心深处，在你们难过的时候，他能跟你产生情感的共鸣，给你安慰。然后我的牧师跟我说他最亲密的人是耶稣。就
我有一点点这样的体会，我先生他其实已经算感情比较细腻的人，他有时候能感受到我心情不好，但其实还是觉得他的安慰比较的笨拙，就不能够达到我内心深处。但他现在就是学会用圣经里面的话来安慰我，觉得还是挺管用的。包括有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就在我特别特别难过的时候，的确是我觉得男生可能在安慰女生这方面比较有没有天分。
也对啊，我想起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前面才在查的这一句话，就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然后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神好像是在 prepare， 在准备你能够用你以后从这个神所得来的安慰去安慰更多的人。
我之前也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吧，就是我眼睛不是干嘛，前阵就老担心说我干着干着，万一我以后真的失去我的视力会怎么办。上两周有一天去做那个眼睛检查，医生就怀疑我有青光眼的前兆。嗯，其实那个还蛮可怕的，如果真的是的话。然后我一个就是过两周，就是一个月之后会复查嘛，所以再过两周我会再去检查。我也不晓得眼睛以后会怎么样。然后我前阵自己状态也不太好，然后我说如果我万一因为眼睛以后不能再工作了怎么办，我要是失去视力了怎么办。哎呀，那你不上班谁养我呀？就是可过分了。希望听到一些来自丈夫的安慰嘛，但是他就是不说这个安慰，很气人了。然后但是我也不沮丧，因为我们在结婚刚开结婚之前上婚前辅导的第一课，我至今还记得还挺清楚，就是我们那个爱他不能期待说是对方给予的，安全感也不能期待对方给予。这个安全感其实是要从自己这里产生，我们要成为爱的这个发起者，是作为一个主动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而事实上神也是那个爱的起始者，他也能让我们有这种爱。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这个包括对于说咱们沮丧的时候丈夫对我们的理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不能期待说我们的沮丧要理当由丈夫来给予我们这个安慰，因为其实真的人都挺有限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安慰其实真的得从神而来。嗯，而且往往神的话语是真的是一下就能击中我们的心，他比丈夫说的安慰的话可能更有效。定睛在神那里的话，我们对丈夫的爱就会多一点，包容可能会多一点。
而且我觉得随着我们能够更好的消化我们的情绪，或者说随着我们把这个整个家的一个气氛协调到一个比较和谐的时候，那么这个男生通常希望我们的弟兄都是就是所谓 teachable，都是有学习能力的。对对对，所以随着我们可能把这个氛围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之后，那么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有效沟通就会更多。也许你这次没有得到安慰，但是你跟他说以后希望就是 就是如果你怎么怎么样说，可能我感觉会更好一点，他也会这样做，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实我越看这书，我就越觉得女人的力量实在太强了，就是不是说我们有义务必须要干的比男生多还是怎么样，就是在家庭方面，不光是就是苦力上的活，还有一些就是这种精神上的这个乐趣的调节。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所谓能者多劳，我觉得就是因为女性在这个方面比男生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是对于这种情绪的捕捉、细节上面的安排，起到的作用太大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如果可以就是做得多一点，然后把这个家庭氛围营造和谐一点的话，其实男生会随着我们的这些工作而成长，也许到后面达到一个琴瑟和鸣的状态。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但是圣经不是有个应许吗？甚至是那些都还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像我老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希望我就是耶稣啊，他常常挂在嘴巴的意思就是说，我才以你说耶稣的标准来要求他。但实际上你在想嘛，这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不就是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如同什么，如同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吗？其实我们妻子很多所想要得到的也是好像说从丈夫要得到说像耶稣爱我一样的那样子爱法，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圣经上这里彼得前书第三章，他有说到一个应许，他是说到说那个丈夫甚至都还不信主，他是说如果你们顺服你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着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就是说这妻子的那先要有品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丈夫感化过来。感化过来意思就是说他是原来不听的道理，他现在愿意听的道理，越来越愿意听的道理，他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嘛。越来越像耶稣，那你就当然自私的想法从他那就可以越来越得到耶稣一般的爱。但实际上我们都在往这个方向上去，不管丈夫和妻子，所以双方都要有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我想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前提还是这个人吧。就是首先希望我们所有的姐妹丈夫都是弟兄，然后但是如果有些姐妹，假设你的丈夫什么家暴啊，或者是有严重的这类行为，我觉得他不是姐妹的错，还是远离比较。
有家暴的话，一般在美国这边是要报警的。
对对对，就不要觉得好像
国内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嗯，包括丈夫出轨，我很反感，就是男人最后说，还不是因为就是把这个出轨的责任怪罪到这个妻子的身上。我觉得肯定妻子是有一部分责任，但是主要责任还是在这个丈夫的身上，因为你对一个可能不太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妻子。你可以有很多反应，但是选择去出轨的话，这个根本责任还是在这个丈夫的身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只是说从妻子的角度或者从我们的方面可以做到哪些，但是最后如果结果不好的话，绝对不是说这个责任全部是妻子。
他里面有一个问题，他说就是你下一周的话，我可以做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可以帮助你们更好的建造你们的家庭？
我自己很清楚我的毛病，我就是要每一天对每一个人多说一句鼓励的话，然后不要挑他们的毛病，而是多赞美他们，多说他们鼓励的话，一个个轮过去我就够了。
我的话就是我决定就是作为一个上班族对吧，然后我觉得虽然是忙，但是我觉得还是本质里面其实我没有打理的话是因为我懒，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决定呢就是要请一天的假，然后在家里就是拿一天工作的假，要在家里好好收拾衣服，然后小孩也要换季了嘛，收拾衣服然后整理整理，把不要的东西都就断舍离，这样子要花时间来去在我的家里面要好好的投入一下，这是我要做的。
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让我想起我之前刚刚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help， 就是帮助，我们是做我们觉得我们在帮助的事情，还是真的是这个丈夫他需要帮助？因为我们家现在还没有小孩，我希望我能帮助到我的丈夫，那我希望是我丈夫需要我帮助的那一部分。假如我丈夫他觉得自己很享受做这件事情，我非要去帮他，他就会觉得我侵犯了他的这个。
对啊，那就不算帮他嘛。
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想帮助的，我希望是他想要我帮助的那一部分，是不是这个帮助的定义？我就想提这个问题。然后我今天还说，我说我今天因为今天白天工作了，然后我说我今天工作完，我要把我们这个台子全部收一下，然后擦一遍，因为这上面有油了。 我是想要做这件事，然后我工作完我就完全忘记了，我就去睡了觉，我一起来我就该就会了，咱们我啥也没干，所以我想我觉得还是得有这个意识。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尤其这两章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我们做不做得到这个需要过程，但是当你有了意识的时候，你总归会向那个方向去改进的。
大部分男的好像看到家里乱都会闹心，闹心的话就造成家里到时候气氛不好。我以前认识一对夫妇，那才搞笑，都在这里当教授，他们家两个小孩，然后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的那个地下室，走廊全部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袜子，然后我说是怎么样，他说反正小孩要去袜子的时候就在找两三，现在要去的时候就在找两三，就在地下室去放。
对，
父母的习惯会影响孩子的习惯。
是的，我也觉得。
嗯，
那我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我想早起一点，我感觉好像自从在家工作以后就稍微有点赖床，然后早起可以准备一下早饭呀，然后收拾一下。第二件事情就是铺床，然后每天感觉铺的床真的效果立竿见影啊。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每天起来问今天需要我帮什么。
我的话，我感觉我听完了好像我都没有你们这些问题。就收拾我也收拾，然后我专门给他腾出一个抽屉，我而且每次他洗衣服我都帮他叠衣服，原来我都不帮他叠，现在我就都帮他叠。收拾家我也经常收拾，可能就是铺床吧，我就是谢谢
做饭
做饭食，但是我想做的他老是不让我做，他说我做的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做孩子的饭，我做孩子的饭，然后对，我感觉就只有我觉得家里乱，没有他不觉得家里乱，所以我感觉这一块好像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我可能还有就是不要打他吧，没有，就有的时候会推他一下，就是走开这样子，可能他就是说让我不要推他这样。
那我的话呢，我觉得收拾房间是我要操练的，因为我之前收拾的频率很低吧，可能也就是换季的时候要扔一些东西才会来一次大清理，所以后面的话可能差不多两周收拾一次，对，然后多赞美，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赞美我身边的人，就是比较亲密的人的时候感觉很难为情。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练习然后赞美他什么做饭好吃的时候，他就会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所以我觉得要每天给他至少一句赞美的话。对，这是我能想到两件可以马上实行的事情。
我的就是三件事儿，就是因为我特别特别懒嘛，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我是反面教材。我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就是我要收拾自己的卧室，因为我妈住在另外一间房嘛，就是她很干净，我觉得我一天还让我妈来收拾我的房间就非常过意不去，所以我一定要每天都要收拾自己的卧室，铺床啊，然后把我的书桌呀、工作的桌子要收拾干净。第二个就是洗碗，因为本来安排是我来洗碗对吧，但我有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坏，我很虚伪，表面上说妈你别洗，我来洗，然后自己就动作很慢，然后我妈就把碗都洗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就是很真诚的每天都要洗碗，洗三次，早饭、中饭、晚饭。然后第三件事就是不说挖苦讽刺的话吧，我觉得我非常就好像总在抖机灵你知道吗，在家里面只好像一下子就 cue 他挖苦他讽刺他，仔细想一想真的是这种是不一点都不见招人的。刚才姐妹们也分享在家庭中就是女性其实在家庭氛围的调节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我说赞美他的话他会认为我在挖苦讽刺他，所以我从先不说挖苦讽刺话开始，这是我的三件事。
棒棒的，
哇太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分享。